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您满意自己的生活吗？您喜欢自己的家居环境吗？这几年来，凌云将囤积了几十年的许许多多东西，丢的丢，送的送，捐的捐，所以现在留下的都是一些必需用品，或者是自己认为很珍贵的物品。所以我现在家里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简朴生活真的是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惬意。我享受这样的简朴人生。所以如果现在又要我搬家的话呢，那将会是一件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了。今天凌云和你谈谈追求断舍离的简朴生活。
智慧语录，
爱因斯坦曾经说，凡事力求简单，直至不能再简单。生活就像一团麻，熙熙攘攘，兜兜转转，纷繁复杂。巧妙的是，有时候去繁求简，恰恰是快乐的秘诀。今天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爱奇旅。约书亚·贝克尔是一个典型的高富帅。28岁时，约书亚就成了高管，拿着7位数薪水，掌管150家店铺。在别人眼里，他是那么成功，一身名牌，住着豪宅，开着名车，随手一挥就能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生活非常糟糕，身体不好，每天需要服药入睡。妻子在抱怨，你还像个丈夫吗？儿子在抱怨，为什么总不带我出去玩？母亲不抱怨，因为已经生病进了医院。除了赚钱，他完全成了家庭的局外人。那一年一个月里， 约书亚家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他母亲去世了，心痛自责，觉得愧疚儿子。接着另一件大事来了，妻子向他提出离婚，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丈夫。约书亚感到无比伤心和挫败。这时约书亚开始反思，过于追求物质，我不但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失去了真正的幸福。于是他决定要改变。经过一番反思，约书亚决定彻底执行断舍离，开始过着极简主义的生活。断就是不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舍就是舍弃多余没用的东西，离就是脱离对物质的执念。他丢掉了家中90%的物品，也不再购买别人羡慕的东西。最后他生活里只剩下288件物品，留下来的每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极简生活，约书亚不但没感到空虚，反而觉得内心越来越充实。他放弃了7位数的工作，但从此拥有了大把时间，精心做一顿美食，约朋友喝下午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作家，现在我终于拾起了那支笔。2年后，约书亚成了畅销书作家。他说，我丢掉了90%的东西，生活却幸福起来了。简朴生活并不代表苦行，因为你仍然可以拥有自己认为值得的东西，只要舍弃无用的物品，不购买不需要的东西，但并非不要生活的品质。约书亚说，你看，我们依然用着好手机，依然用着好电脑，在无用物品上省下了钱，就可以在认为值得的地方多花一些。约书亚倡导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想把大家从物欲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他说，我们丢弃生活中那不重要的90%，剩下的10%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丰富的收获。1845年，美国著名学者梭罗带着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边建了一间小木屋，独居了2年2个月又2天，来验证他所悟出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一个人放下的更多，就更富有。之后，他写出了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他说，我们每一天努力忙碌，用力生活，却总在不知不觉间遗失了什么。是的，让我们拿起该拿的，放下该放下，不让这世界过分多余的事物来侵占我们的时间和生活。极简才是极美，那 如何来过上极简生活呢？欲望极简，了解自己的真实欲望，不盲从，不跟风，把精力全部用在自己最迫切的欲望上，比如亲近上帝，关爱家人，帮助朋友，提升专业素养，享受美食，经常旅游，物质极简，将家中多年不用的物品丢弃或者送人，明确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不买不需之物。信息极简，减少使用社交网络，不关注与自己无关的娱乐与信息。 APP 使用少而精，删除长期不使用的应用。表达极简，写东西说话简单直接清楚。工作极简，今日事今日毕，不拖延，一次专注做一件事，做到最好。生活极简，不做无效社交，坚持锻炼身体，少吃垃圾食品，穿着简洁，不花哨。谈到追求断舍离的简朴生活，就让凌云联想到圣经中的一段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主教我怎么过简单的生活，望着繁华不动心，听着迷音不动情，听着疾苦痛了心，闻着好苦悲
这好苦悲了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继续要讲这本书《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他所写的。在上回非常的精彩，耶稣有两个重点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从父母的权柄之下出来，将忠诚献给上帝。第二呢，这样之后，我们的思想要从规条转移为爱的原则。还记得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吗？他回答他们，经上记着大卫跟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12:3-8。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时，他把自己放在规条之上。规条是用来达到上帝的目的，这目的就是爱。思想将从不是黑就是白的规条式转变为以爱为基础。我们对耶稣的顺服必须超过我们对传统和父母的顺服。法利赛人士的人或者是严格的人不能够容忍这样的教导。如果他们在任何情况找不到可依循的规条，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行。他们会再发明一个规条。圣经告诉我们要爱，如果我们去爱人，会冒犯古人的遗传，就冒犯吧。法利赛人的理论不能够让人顾念到人的需要。只要任何理论不能够让人帮助受伤的人，这理论就不够容纳上帝的爱。他们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马太福音12:7的经文。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如果自闭症的小孩一定要靠治疗才会好，恐怕上帝就是要他受苦，因为圣经中并没有提到这种治疗。这种理论不够爱人。这位长辈还不能够自由地在安息日医治人，他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当人从这律法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之后，他们的思想和爱的能力才会改变他们的思想，从严格不变转为以爱为原则。他们开始明白上帝的奥秘，以爱 与他连接。他们能够以智慧和爱的方式将上帝的真理实际运用出来，而非躲藏在严格不变的公式后头。福音成为一种与上帝与人的关系，而非控制人的一套规矩。人的想法改变了，他们在爱的光中推离。保罗在讲爱的章节当中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11-13的经文。当人开始像成人一样推理，而不像小孩用不是黑就是白的方式的时候，模糊不清的事就比较能够被接受，而爱也显得更为重要。当人没有经过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所看的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在每一件事上都以为自己有绝对的答案。当我们成为属灵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依靠上帝，因为在云雾当中，我们需要天父的方向，我们对很多事都不确定，而我们的神学也不能在每个环境给我们答案。我们发现需要与他有关系，而不只是一些规条。我们走过自己的克西马尼，在痛苦当中试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对痛苦，没有简单的神学可以提供答案。答案就是在痛苦中与上帝的关系。那些只要黑或是白的清清楚楚答案的人，是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信心。当人经过这样的转变，他们会对规条松手，而与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他们的推理从黑白的规条改变成爱的原则，他们的神学从律法为基础转变为以爱为基础，他们的信心从道德系统转变为与上帝的关系，拒绝人的传统，向内心寻找真实的自我，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混乱，但这是属灵的青少年寻得与天父建立真实关系的必经之路。当我们对规条放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灵里贫穷。马太福音5:3，很需要一位父亲，这就是被天父收养的意思。这是救赎，也是属灵的青少年期。我们必须注意里面的悖逆，承认它，然后被天父的恩典再次迎回家，这就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您的里面 有悖逆吗？您愿意承认它吗？但愿天父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迎向他，寻求他，因为寻求他的人就必寻着，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帮助您来认识我们这位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像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唤醒我沉睡的灵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